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清清如雾， C.S. 路易斯著，玉书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章。第一次回头重读这些手记，读得我心惊胆战。从我的言说方式来看，任何人都会以为妻之死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他自己的观点似乎倒是无足轻重的。我岂能忘记他在心酸之余哭喊过还有那么多值得活下去的东西呢？对他而言，幸福姗姗来迟，即使再活一千年也不会使他变成一个厌世主义者。他对一切趣味的鉴赏，无论是感性上的还是智性上的或是灵性上的，都显出其钟灵毓秀、兰心蕙质来。任何东西他都会好好珍惜，他爱物之广、惜物之深，胜过我所有认识的人。就像一个饥饿久未得饱足的贵族，好不容易遇到了可口的食物，正欲大快朵颐之际，食物却被抢夺。命运，哎，无论它叫什么吧，它总喜欢先创造一种雄才伟力，然后再摧毁之。贝多芬不就聋了吗？按我们的标准来看，这实在是一个卑劣的玩笑，是心怀恶意的白痴所耍的猴把戏。我应该多想想妻，少想想我自己。是的，这听起来很不错，但实际上行起来难矣。我几乎无时无刻不想着他，想着他真实的点滴，一言一行，一事一笑。但把这些真实的点滴剪裁和汇集起来的却是我自己的思维。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我已经感到有种东西开始潜滋暗长，开始把我思念的妻一点点地变成一个越来越虚幻的女子。当然，这虚幻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虚幻，我自己不会，或说我希望自己不会在记忆里掺杂任何虚构的东西。但是难道这编织而成的真实就不会日益变成我自己的假想吗？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变化还是必然的呢？现在没有什么事实可以核查真伪，没有什么能挑我的错，就像妻过去经常所做的那样，经常出人意料的所做的那样，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绝对本色真实。这点我望尘莫及。婚姻带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便是一种持久性的磨合，这是两个个体间既合一又独立，既相依又相离的张力关系所带来的磨合。一言以蔽之，它很真实。难道现在这磨合不得不戛然而止？难道仍被我称为妻的他，将可怕的幻化成我单身时代吐着烟圈吞云驾雾中所做的一枕黄粱梦？哦，亲爱的，亲爱的，回来吧，哪怕片刻也好啊，来把这讨厌的幻象赶走。哦，神啊，神啊，为什么你偏要多此一举？如果明知这条受造的小生命此刻注定得缩回，被射回壳中，当初又何必逼他出壳呢？今天我必须见一位已经十年未曾谋面的人，此前 我一直以为自己对这人记忆犹新，包括他的相貌、他的谈吐、他喜欢的话题。但真与他重逢后5分钟不到，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便完全给粉碎了。并非他变了，恰恰相反，我不断地想起，是的，当然当然，我忘了他是这么想的，忘了他讨厌这个，或者他原来认识某某，也忘了他会惯性地把头往后扬。这些细节我从前本都知道，但再次看到这些细节时才重新记起。可是在我心底有关他的记忆图景中，这些个体特质却早已悄然消隐。当他本人带着这些特质重新出现时，其整体感觉与10年来存在记忆中的那个形象差异竟如此惊人。我怎敢奢望这样的现象不发生在我记忆中的妻身上呢？这过程不是已经开始进行了吗？缓缓的，静静的，犹如雪花片，要下一整夜的小雪花片，我的那些小雪花片，我的记忆，我的剪裁，纷纷飘落在他的形象上，最后把他的真实形象全部遮蔽。其实真实的妻只要出现10分钟、10秒钟，就能澄清这一切假象。然而即使给我这10秒时间澄清，1秒过后，那小雪花片又会开始飘落。其那粗犷的、犀利的、荡涤人心的本色，又将烟消云散。他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多么可悲的一句讳言！活，其最不愿意的就是这样活着。你以为像古埃及人那样在死人身上抹上香料就能长久保持他们不腐烂？他们的确已经去了，难道我们没办法接受这一事实吗？人死了剩下什么呢？一具尸骨，一缕回忆，一袭幽魂，这些竟是嘲弄和吓人的说法。总之是拼出死这个字的另3种方法。我爱的是妻本人，这句话说来却好像我爱的是记忆中的他，我自己心中的一帧影像，这有点近乎乱伦。记得很久以前某个夏天的早晨，让我大吃一惊的一幕，当时一个5大3粗劳工模样的壮汉兴高采烈地拎着锄头和水壶走进我们教堂的墓地。他一面拉上身后的篱门，一面回头冲着两个朋友喊：赶明儿见，俺去瞧瞧俺妈。他指的是除除草、浇浇水等清理母亲坟茔之类的事。我之所以大吃一惊，是因为对这种情感方式以及教会墓地的食物一直颇反感，甚至无法苟同，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然而近来我开始寻思，如果这个人的说法可以当真，倒也不无裨益。一块6尺长、3尺宽的花圃，就是妈妈，就是他眼中妈妈的象征，就是他与她之间的牵连。料理花圃就是看望妈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难道不比在记忆深处珍藏和摩挲一帧影像更好？坟墓和影像一样，都是超乎想象之物的象征，都是我们与无法挽留之物之间的牵连。不过影像另有额外缺憾，你希望它怎样它就变为怎样，影像会随你心情而定，或笑或平，或庄，或血，或俗，或变，犹如一具由你持线任意摆布的傀儡。当然，也非完全如此。 因为现实还十分鲜活。感谢神，那些真实的、完全不受我左右的记忆，犹能在任何时刻涌上心头，从我手中把那线给扯断。不过，影像不可避免的奴隶性及令人乏味的依赖性，注定会与日俱增。相比之下，花圃却是现实的一部分，独立不羁，难以预控。就好像那位妈妈在有生之年必定如此，就好像妻从前也如此。也许妻现在仍是如此，然而说实话，我真相信她还存在吗？我所遇见的大部分人，譬如工作地方的同事，肯定认为她现在不存在了。虽然他们不会把这想法强加于我，至少现在还不会。我自己真正的想法呢？困惑和惊愕抓住我不放，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让我毛骨悚然，仿佛自己正对着一片空茫，谈论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反应不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事情除非其真伪与你生死攸关，否则你无法知道自己对它是否真正相信。一条绳子如果只用来捆扎箱子，你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自己相信它够坚韧结实。但是，假如你身垂悬崖之下，得靠这条绳子来救命，那时也是破天荒头一次你才会察觉自己对他的信赖度究竟有多大。对人的信赖度也是一样，几年来我对 B2 可说十分信任了，直到有一次我得决定是否应将一个相当重要的秘密告诉他时，我才开始重新审夺我对他所谓的信任到底有多少。我发现其实不过如此。的确，石穷解乃现，烈火见真金。显然，那让我能为其他死者祷告的信心，我以为是信心，似乎够强，乃是因为我从未真正在乎过，起码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在乎过。这些人是否还继续存在？虽然我原以为自己非常在乎，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他现在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此时此刻他在何处何方？然而现在的妻若非肉身，我从前所慕的那具肉身肯定已不再是妻了，那么他就根本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再说此时此刻原指生者的时间线系里的一个年日或一个点，就好像他单独出行，我不在伊人身旁，却看着表说我想他此刻正在尤斯顿。不过除非他正按与我们同样行经的1分60秒的时间线系往前去，否则现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死者不是活在时间里，或者不是活在我们界定的时间里，当我们谈到他们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任何明显的区别吗？好心人对我说，他现今与神同在。从某层意义看，这是再确切不过的了。现在的一像神一样无法理解，超乎想象。不过我发现，无论这问题本身有多么重要，对丧妻之痛来讲却无足轻重。假如一和我共度的这几年城市生活其实只是两个无法想象且超然于宇宙之外的永恒之物的根底序曲或人间的表象，那么不妨将这此物想象为球体， 天然生命的平面与它相切的地方，换句话说，在城市生活里，它们以两道圆，两道有交集的圆出现。这两道圆相交的点，正是我哀悼、思念和渴求的东西。你告诉我，他走了，我的身心却都在呐喊：归来吧，归来吧。化作一道圆，在天然生命的平面上与我的那一道圆相交。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所渴求的正是我永远再也得不到的。往日的生活，那些嬉笑、畅饮、争执、交欢，那些想来令人心碎的日常琐事，无论从哪个观点看，说妻死了，等于说这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已成为过去的一部分，过去已经过去，这就是时间所意味的。时间自身正是死亡的另一个名称，而天堂自身则是一种境界，在那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如果对我谈信仰的真实性，我会乐意垂听；如果对我谈信仰的义务，我会洗耳恭听。但千万别对我谈信仰给人带来的安慰，我会怀疑你根本不懂。当然，除非你照字面的意思相信，家人在遥远的彼岸的重聚，完完全全像世俗意义上描绘的那样。不过这样的描绘根本不符合圣经，而是出自于拙劣的赞美诗和版画。圣经中实在找不到片语之字提及这件事，而且这样的刻画让人一听便觉得不对劲。我们明明知道不可能是这样子的，现实不会重演，一样物质若消失了，不可能又重现。那些灵媒太懂得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道，这边也没什么两样。他们说天堂里也有雪茄，太好了，这是我们都喜欢听的，快乐的往昔又重现了。这不正是我所呼求的吗？在狂怒中，在午夜的意乱情迷中，在对着空气吐诉的山盟海誓中所呼求的吗？可怜的 C 这样劝慰我：你们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大吃一惊，显然这应是说给比我好的人听的，像我这样的人永远做不到。圣保罗的这句话只能安慰那些爱神胜过爱王者，爱王者又胜于爱自己的人。如果一个母亲不为自己所失丧的哀哭，而是为他死去的爱子所失丧的哀哭，那么对这孩子受造之目的并未落空的信心的确能带给他安慰。相信他自己虽然失去了主要或唯一的快乐，却并未失去更伟大的使命，他仍可以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神，这也是一种安慰，对他以神为目标的永生之灵的安慰。但对他的母爱则不然，那独一无二的天伦之乐从此被剥夺了，任何地方或任何时刻，他再也不能把儿子抱在膝上，不能为他洗澡，不能给他讲故事，不能为他的未来设计蓝图，更别说抱孙子了。他们告诉我妻现在很喜乐，他们告诉我他现在很平安，他们凭什么这样肯定？我并不是指我害怕最坏的厄运会临到他，因为他的临终之言大意是我与神和好了。他以前并非总是如此恭顺的，而且他从不撒谎， 也不轻易盲从，更不会为了自己的好处说谎或盲信。所以我并不是指这点，但他们凭什么这样肯定所有的痛苦会随着死亡而结束？一半以上的基督徒和几百万的东方人相信的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怎么知道他现在很平安呢？难道生死离别只会让留在世间的那位为情所困痛苦万分，而撒手成还的那位却能太上忘情，无痛无苦？因为他在神的手中。若是这样，他从来都在神的手中，我已看够这双手在世间如何对待他。难道我们一离开躯壳，这双手会立刻变得温柔起来？若是这样，为什么？如果神的良善与神会伤害人这两个属性相互抵伍，那么要么神并不良善，要么神并不存在。因为在我知道的仅此一生中，他对我们的伤害超出我们最深的惧怕，超出我们最坏的设想。如果神的良善与神会伤害人可以相容，那么他便能在我们死后仍旧伤害我们，就像生前那样让人忍无可忍。有时说神赦免了神并不难，有时这样说又太难。但是如果我们所信的是真的，神并未这样做，他乃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啊，逃避现实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正活在无法逃避的苦难里，事物的真相加以逼视，不忍促看，而且这事物真相怎么样，或者为什么会随处开花结果或腐烂生霉，形成一种可怕的现象，并称之为意识呢？他又为什么生出像我们这样的受造物，能看穿他，看穿之后又在憎恨中畏缩不前呢？有谁却情愿看穿他，并且不辞辛苦地挖掘他，即使没有任何需要催逼，即使所见的景象在自己心中留下无法愈合的溃疡呢？只有像七这样愿不计一切代价来求得真相的人。如果七现在不存在了，那么它便从未存在过。是我误把一堆原子当作一个人，而且按此理现在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任何人。死亡不过暴露了一直都存在的虚无，被我们称为生者的不过是面具尚未被揭下的那些人。所有人都同样破产，只是有些人尚未当众宣告而已。不过这样说也是荒谬，向谁揭露虚无呢？向谁宣告破产呢？向一盒盒烟火或一盒盒原子吗？我绝不相信，更严格地说，我无法相信一堆物理事件能把错误加在另一堆物理事件上。不，我真正的惧怕与唯物主义无关。如果唯物主义是真理，我们或被误称为我们的，倒是可以从苦难中逃脱了，多吃几颗安眠药就成了。我最怕的是，原来我们是陷在捕鼠器中的老鼠，或者比这更可怕，是实验室中的老鼠。我相信有人说过，神总是将事物做几何式拆解，但倘若是神一直都在进行活物解剖呢？迟早我都得实实在在地面对这问题，
除了我们自己迫切的希望之外，我们凭什么相信，根据任何能想得到的标准来看，神都是良善的呢？所有表面上确凿的证据，不正恰好指向相反的可能？我们用什么来反驳这些证据呢？
不错，我们可以用基督来反驳。
但是假如我们误会他了呢？他临终之言再清楚不过了，他已经发现那被他称为父的竟然与他向来所设想的极不一样，太不一样了。那个圈套，那个谋划了那么长久，准备的那么精心，诱饵又那么巧妙的圈套，终于在十字架上一触即发，那卑劣的恶作剧成功了。一想到我和妻的那些祷告最终都是徒劳，那些希望最终都是假象，便不想再祷告，也不再抱什么希望。这些希望并不是单出自我们自身的天真想法，也是错误的诊断、 X 光片、病势奇异般好转和甚至可列为奇迹的短暂痊愈所激发的。这些希望鼓舞我们，甚至使我们过度乐观，于是我们一步步被引领通往花园的幽静。然而当我们觉得神最恩待我们时，殊不知他正在准备着下一次的折磨。这是我昨晚写的，与其说是理性的思考，不如说是情绪的发泄。现在让我重新来过，相信神并不良善的想法合理吗？此外，神真有那么坏？宇宙的施虐暴君，存心拨弄人的白痴。这样形容，不说别的，未免太将神人格化了。仔细想想，这比把他刻画成一个表情庄严、胡须修长的老国王还更拟人化。这类老王似的形象，近乎荣格式的原型，大抵把神与神话传说中睿智的老国王、先知、圣人或巫师联想在一起。虽然依造型看这是人的样子，但它已预指超乎人的东西。至少它让你得到一个概念，这一形象历史比我们悠久，知识比我们渊博，是你无法参透的。总之，它保留了神秘的性质，所以有遐想的空间，你可以惧怕它，或者敬畏它。虽然这惧怕未必是对当权者为非作歹、伤天害理所萌生的畏惧。至于我昨晚所勾勒的图画，则完全是像 SC 这样的人的画像。他曾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告诉我当天下午他如何耍弄自己养的猫。像 SC 这样的家伙，无论多么大吹大擂，都无法发明、创造或治理任何东西，他只会设下陷阱，引饵上钩，但他永远也不会想到用爱、笑、水仙花或暮色苍苍的黄昏做饵。这样的人，创造出整个宇宙，他甚至造不出一句笑话、一个鞠躬、一声道歉或一位朋友。或者透过一种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严肃地引出神并不良善的结论。这听起来有点像走后门得来的。你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堕落了，都败坏了，坏到一个地步，连我们关于良善的概念都一钱不值，或者比一钱不值还糟糕。我们将某事物视为良善的这事实，恰足以作为证据来推知这事物其实是恶的。现在我们最大的恐惧成真了， 神的确具有一切我们认为恶的性情，毫无理性，爱慕虚荣，报复心重，缺乏公义，残忍严酷。但是所有这些黑的，在我们眼里而言其实是白的，是我们的败坏让我们误以为他们是黑的。但那又怎么样？单凭这点，为了一切实际的和假想的目的，便能像海绵吸水一样把神一笔勾销，良善这个字应用到他身上变得毫无意义。就像 ABRDCADABRA 这样排序的一个字一样，我们没必要顺服他，甚至也不必怕他。的确，我们有从他来的各样威胁和应许，但是凭什么非要信他？若从他的眼光看，残忍是良善的，那么说谎也可能是良善的。就算这些都是真的，又怎么样呢？如果神关于善的观念与我们如此大相径庭，那么他称之为天堂的，也许我们应称之为地狱，反之亦然。最后，如果事物的真相到头来对我们是这样的毫无意义，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十足的白痴，那么竭力思考有关神或其他事物有何意义？这个结，当你示弱想把它拉紧时，它反而松开了。为什么这样污浊荒谬的想法会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呢？难道任由感觉伪装成思想，就能让自己少些感觉吗？所有这些涂鸦简直就是无意义的挣扎，出自一个不愿接受这项事实的人。对于苦难，除了挨忍之外，人实在完全束手无措。这人还以为人有办法化解痛苦，其实看牙医时，你是手紧拽着手术椅的扶手，还是手平放在腿上，有何区别呢？无论如何，钻牙机还是继续钻下去。丧妻之痛，感觉上人像恐惧，也许更严格地说，像悬空，或像等待，恰如一颗心悬空在那里，等待着某事发生。这使生命蒙上了一层永恒而暂时的感觉，似乎任何事都不值得开始。我无法平静，我只打哈欠，我坐立不安，我拼命抽烟。期逝去之前，我总觉光阴如驹，时间太少，现在期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大把的时间，最纯粹的时间，空洞的指针的位移。夫妻本是共为一体，或者按你喜欢的话说，本如共济一舟。现在右边的引擎已经给浪冲走，我这左边的引擎还得嘎擦嘎擦地向前拖动，直到抵达港口，或更确切地说，直到旅程结束。但我怎敢断定那将会是港口呢？也许只是避风岸，也更可能只是漆黑的夜，震耳欲聋的风，以及前方的浪。而任何闪烁在陆地上的灯光，也许只是打劫者作为诱饵的信号。这曾经是妻，也曾经是我母亲搁浅的岸滩，我是说，这只是他们的暂息处，而不是他们的归宿。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